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告诫的五个步骤的前面三个。第一个就是省察，看看我们犯的什么罪；第二个就是痛悔，也是五个步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有真心的痛悔吗？接着就有真切的定改。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介绍第四个，那就是告明，就是我们到代表天主、代表教会的神父的前面，把我们最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为的是能够获得罪恶的赦免。我们知道神父在，他是代表宗徒或者是宗徒的继承人。耶稣在复活的当天晚上，把赦罪钱交给了宗徒们，也就是交给了神父们。我想我曾经提到过，就是我们的罪呢，不单是个人得罪天主，是个人的罪。这个罪有它的一个团体性，那么这个团体性是什么？就是说我不但得罪了天主，我同时得罪了其他的人。因为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比如说第五戒杀人，不可杀人。我们如果犯的杀人的大罪，是得罪了天主，违背的十戒的第五戒。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违背天主的诫命的罪呢，其实有很多的人，或者有一些人，有一个人他受到了伤害，那就是被杀的人。虽然被杀的人，也许有人讲说这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想想看，他的亲戚朋友、他的父母，那么真是情何以堪，不是吗？所以呢，我们也得罪了其他的人。那么有时候我们，比如说骂一个人，骂得非常的凶，或者侮辱一个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是犯的天主的十诫，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得罪了一些人。因此，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不但求天主宽恕，要求别人宽恕。如果听众朋友是教友的话，你们应当记得，也可以回顾一下。每次我们参加弥撒，弥撒一开头的时候，神父怎么说？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们怎么回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心行上的过失，主要就是这个。因为我得罪了天，同时也得罪了别人。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过那个浪子，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因此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等等的。”所以告明的就是神父代表教会、代表天主来宽恕我们的罪，并且重新把我们接纳到教会来。好的，所以我们犯罪也是这样，我们得罪了天主，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犯的是大罪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诸圣相当宫的范围之外，那就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告解圣事呢，快点告了罪，求天主宽恕以后，求别人宽恕以后，我们马上又能够通了。所以诸圣相当宫的道理也能够放在跟我们的罪方面。好的，那么告明怎么告呢？那就是你在痛悔的之后、定改之后，你跑到神父前面去，你先跪下来，你画一个十字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然后告诉神父：“神父，我是一个罪人，请你宽恕我。”那么你接着就告诉神父说：“神父，我上次办告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为的是让神父听告解的神父知道你到底多久没有办告解，这段时间到底多长。”然后接着下来，你就从天主十诫、圣教四规，还有七罪中一个一个的，你反省出来的罪都告诉了神父。我想告诉神父告明的时候，要简单明了，不要讲到一大堆的话。而且告的时候呢，应当要注意的就是大罪，明明知道故意犯的大罪，应当连次数都讲出来。像比如说你犯的三四次或者十次，你光讲说我犯了某一个大罪，那么神父又说你是犯了一次，其实这个告明是不完整的，是不正确的。所以我想这点要非常的注意。而且如果你犯的一个罪牵涉到跟别的有关系，那么就不一样。像比如说杀人，我们提过第五戒杀人，我杀了一个人，普通人，跟杀了我的父母或者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叫做改变罪类的光景，罪的那个种类的光景，就是说一罪但是有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在告解当中也应当告。好，那么接着下来我来谈谈关于告明的重要性。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个道理，我想这个大概不是真的，因为 不晓得他到底从哪里来。话说呢，说有一个人死了以后要出殡的时候，结果有人看到他的舌头一直往外吐，但是吐的时候呢，哎，又把它缩进去，吐了又缩进去，所以大家觉得很惊讶。后来才发现呢，听说这位教友生前办告解的时候，他故意的隐藏一个大罪。那么这样的告解是没有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在告解当中就是要告明知故犯的大罪，你没有告这个是不行的。那么什么叫做罪呢？教友常常问这个问题。罪我想就是违背天主的诫命。不过呢，这里我们要分构成一个罪，基本上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明知，第二个故犯，故意犯，第三个天主的诫命。什么叫明知？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是天主的诫命。那么天主的诫命有两种，一种就是你应当要怎么做，积极要怎么做，比如说要孝敬父母，你没有做的话，那这个就是个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消极的，你不应当去犯，你故意去犯的。所以罪呢，这个明明知道是罪，但是第二个故意，就是你有绝对的自由说做跟不做，但是呢你还是故意的去做，所以有的故意去犯的这种犯意。那么第三个是天主的诫命。好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像比如说他有一种无知了，那就是不晓得到底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大罪或者小罪。不过这里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解释的，就是如果你在犯罪之前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罪，那么你后来还是按大罪的样子去犯，那么这个就是大罪。你如果觉得这一个是个大罪，但是在客观的其实它只是一个小罪，那么也是个大罪。为什么？因为你的犯意啊，你犯罪的这个意图了，是为了犯大罪，所以主要是看这个心中的意图。那么接着下来就是反面的一个，那就是如果本来是一个大罪，但是你以为是一个小罪，结果你以小罪去犯了，那么当然这个还是一个小罪，因为你根本没有犯大罪的意思。那么也许听众朋友说，好了，那么我不清楚的话我就不要问，就把它当作小罪来犯，这个不可以的。我们有责任要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在告命的时候常常有教友问，他说神父啊，我不晓得我当时犯罪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大罪，我是不是犯的大罪，我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分呢？因为当事人自己都不清楚，相当不容易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告，有多少就告多少，求天主宽恕，我想这个最要紧。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故犯，故意的去犯，那就是看一个人的自由多少。比如说一个人有完全的自由，我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你故意的做，这个就不对了。但是有的人他做一个行为，就是他自己根本没有自由，比如说他是被强迫的，特别是有了性命的威胁的时候，你所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讲你在天主前面可能你应当要承担的责任可能并不很多，甚至可能是没有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弄清楚故犯，那就是看你自由的程度有多少。好，那么刚才第三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不必再解释，那就是违反天主的诫命。好，告解的时候呢要简单明了，因为有的时候告解啊，它很啰嗦， 好像整个的像演电一样的把整个的过程来弄去脉都告诉神父，我想大可不必，因为告明主要是清楚明白，让神父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就够了。如果听众朋友听到我的磁带的话，我想你们一定知道圣经里的磁带里面讲到告解呢，有很多的笑话，这些笑话也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先生他跑去告解了，刚开头他说，神父啊，我偷了人家一个小木头小木桩。神父说木桩不算什么，没有关系了。他说不，他说神父，在木桩的上头呢绑着一条绳子。神父说绳子也不太算什么。他说不是的，在绳子的后面呢是有一个铁圈。神父说铁圈呢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都不是很值钱，虽然不是说没有罪。但是呢这位教友告诉神父说，他说神父啊，不是了，在铁圈的上面呢是有一只牛的鼻子，有一个牛的鼻子，其实呢他要告的就是他偷了人家一条牛，但是兜圈子，这个大可不必。那么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有的人呢、啊、他告解的时候真是很啰嗦，特别是有时候有一些那些做婆婆的，那么做婆婆他有时候来告解的时候，因为平时在家里啊他受到了孩子的或者是受到了媳妇儿的一个不够孝顺，所以很多的委屈没地方去倾诉。那么告解的时候抓到了神父，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神父逃都逃不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苦水吐出来，那这个也不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神父呢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老太太跑来告解，他说神父啊，我自己没有犯什么罪了。他说我的罪呢，那就是念经的时候祈祷的时候分心，谁祈祷不分心呢、啊、祈祷一定会分心。以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讲过一个笑话，两个老先生碰在一起，都是老教友好朋友，他们在讨论祈祷的经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说，哎呦，他说我祈祷好麻烦，常常会分心，不能够专注，不能够集中精神。另外他的朋友就讲，他说哎呦，祈祷应当是很容易不分心。后来呢他就问，他说可能吗？他说当然可能，不然的话我们打赌好了。好的，他们打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念一遍圣母经而不分心的话，他说我就把我手边的这条驴子牵的这条驴子送给你做犒赏好了。好的，他的那个朋友呢就开始化身好，因父及子及圣人之名，就开始念我万福玛利亚。刚念了一句以后呢，突然间把眼睛张开，就问他这个朋友，他说拴在驴子的脖子的那条绳子是不是给我。后来大家哈哈大笑，意思就是说，你看圣母经是一个特别对圣母的祈祷，它的字数是非常的少，但是只念一句马上就分心的话，就比方说如果要完全变分心，这个当然不容易。好的，这个老太太就是告了这个以后，后来自己的罪没有了，告完了，她就开始去数落她的媳妇儿。她说神父啊，我的媳妇对我多么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讲了老半天。那么这位神父他有他的幽默感，他后来告诉他，他说老太太啊，为你自己的罪做的补赎，大概一遍天主经就好了，因为你没有犯什么罪嘛。不过既然你为你的媳妇儿告的罪，那么你应当替他做补赎，就是要念一串玫瑰经圣母经。所以这个笑话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告解要简单明了，不必像叙述故事一样的，但是告解当中绝对不要隐藏啊！刚才我讲过绝对不要隐藏，因为隐藏我想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一个人性的一个软弱，还有面子的问题，自尊心的问题。我有时候会碰到这样，他就不肯讲，甚至有时候到了很久以后，有人说哎呦，神父多少年之前我没有把这个大罪告出来，是因为很不好意思。那经过多少年了以后，你的告解可能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我想绝对不要那个。那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想到了神父是一个人，我如果把这个讲出来的话，那很丢脸，会不会神父从此之后就不会像过去那么看重我。我想这是一小人之心度神父之福啊，因为神父听你们的告解完了以后，神父会把这些忘记，神父也不会因此就对你好像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去看重你，我想不会，那是你们自己心里有问题。因为神父他只不过是代表天主和教会来赦你的罪，来聆听你的 告解，所以这方面你们大可放心。那另外有一点，有的人会想，他说神父他会不会把我告解当中的东西都讲出去？我告诉诸位，教会在这方面有很严格的规定，法律的规定。如果一个神父故意的把告解当中的罪大罪讲出去啊，特别是大罪讲出去的话，那么这个神父的本身要受到很大的处罚，就是他这样的泄露神公告解的秘密的罪，只有罗马教宗才能够赦的。所以我说神父绝对不能够把告解中的这些秘密讲出去。当然教友们要非常小心，有时候你们在听神父讲道理的时候提到一些事情，他并没有听提名字，但是很多教友说，哦，神父在泄露我的告罪当中的秘密，其实不是的。像比如神父在讲骄傲的不是，那谁没有骄傲？我们很容易犯骄傲的罪，神父讲的是一般性的，绝对不会讲到你的罪去，所以大可不要去猜度神父，这个是不对，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我想在告明方面我们大概讲的差不多了啊。好的，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再谈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说神父我在告罪之前呢，做醒察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些罪，特别是大罪，可是在告解当中不晓得是紧张或者突然间的忘记呢，也因此我没有告怎么办？那个罪有没有赦？我可以清楚的告诉诸位，那个罪已经赦掉了，绝对赦掉了。不过呢，你下次在告解的时候应当要提我上次忘记告的罪，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好，那么关于下面一个呢，就是关于补赎啊，补赎的问题，赔补的补，那赎就是赎回来的赎。那么补赎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告罪的时候，神父按照你告罪的那种轻重呢，所给我们罚的一些补赎，就是罚罪跟罚。当然一般神父普通都是想说你念几遍天主经或者圣母经，我们想想看我们犯了多少的罪，那么我们只是一两遍经文难道就能够抵消吗？我想这是教会神父的仁慈，所以我要讲的你这样就好像也够了，但是如果在可能范围你能够做多做一点补赎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像过去我们常常念一些固定的经文，有时候有口无心，但是有的神父他比较懂的，叫你读一篇圣经的章节，或者是做一个行一个善，或者做一个补赎进食的，或者做一个爱德的功夫，我想这样的补赎可能比念一些有口无心的经文可能更有效。好了，今天我们终于把告解圣事讲完，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善用告解圣事，因为这是天主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的方法。孔子说祸罪与天无所导，但是我们有所导，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告解圣事。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继续降福你们，再见。